听众朋友，30年前的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成为共产主义帝国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象征。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在12月26号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主权国家不复存在，15个卫星国也恢复了主权的地位。苏联的解体代表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的结束。30年后的今天，俄罗斯继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对立的状态之中，危机重重。而与此同时，被认为是苏联解体最大受益者的中国，也通过30年的高速经济的发展，成为可以和美国对抗的又一个共产主义的集权。中美的对抗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主轴，被认为是新的冷战格局。那么，苏联解体是否对中共政权带来了警示？是否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也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所在。旅美的意见人士、政治评论学者王金涛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做出了他的分析。首先，对于8964事件2年后苏联的解体是否对30年前的中共政权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他认为
我觉得其实前苏联解体啊，当时对中国的冲击来说谈不上对中共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共的起家呢实际上是靠两个东西。一个呢，它是共产主义，这是所谓的初心。还有一个是靠民族主义，就是说利用当时民国政府在解决一些国外的国际国内问题上一些比较纠结的难以这个下手的时候呢，那么他当时趁势而入，钻了这个空子。所以我觉得当时对中共的冲击力很大。但是呢，就像中共曾经在几次死里逃生一样，曾经在这个内战的时候，他们曾经有过100%的白区都被摧毁了，90%的在他占领的根据地被摧毁的时候，他借着二次大战的机会，日本入侵呢又开始发展壮大，以至于最后能夺取国家的政权。在这之前让他没有这种力量，但是在这次苏联解体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从他的角度说痛定思痛，总结了苏联解体的教训之后，邓小平觉得经济呢发展是个硬道理，开始全面的改革开放，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然后发展自己的经济，然后最后给共产党打造了一个新的，还能够基本上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官产学三界精英，在这种腐败的发展中间获取红利，使得这个政权又稳定下来。当然这个政权已经不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政权，但是他确实他又死里逃生了一次，就像他在内战时候曾经做过的一样，抓住了一个机遇，趁着呢西方对前苏联的恐惧心还在，还继续呢就对中国进行放任。比如像老布什吧，之所以在89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还继续支持中共，他就是还是心里有一个苏联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前苏联的这个阴影给西方的阴影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还在，你可以看出在对这个美国的两次大选调查中始终呢还都是把俄国的放在了一个第一位的境外捣乱因素看，就知道前苏联这个阴影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给了中共的一个机会。到后来我觉得只是在拜登时候才第一次把中共做成是头号的对手在做，那么在这之前其实前苏联一直在苏联对这个方面这个一直是放在最主要的威胁来看待。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后来利用了这个当时反恐的这个战争机会，中共获得发展。所以前苏联本身的倒台呢只是给中共腾了个窝，就是说苏联完了之后呢大概谁还能成为美国下一个对手呢，那中共经过了20-30年的努力，他成了美国的主要对手。
其实你认为现在习近平政府是不是在力求避免就是出现这样的30年前的情况的出现？
我觉得习近平恰恰是忘记了前苏联覆没的这个前车之鉴。实际上应该说前苏联的覆没是给了邓小平一个刺激，这是他南巡讲话后来以及呢就让中国全面的进行改革开放，能够让中国建立这个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邓小平就是看到前苏联这个路走不下去，当然前苏联路走不下去，邓小平在一开始搞改革开放他就讲过，79年的到美国时候人家问他为什么那么急着到美国去，你刚出来主持工作什么到美国，他说呢现在看来跟着苏联走都穷了，跟着美国走都富了，他说呢要让人民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决定走这条。但是苏联的垮台使得他看到呢，如果继续走社会主义路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他才开始全面的改革开放。我倒觉得因为在邓小平的全面改革开放中，到后来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中国你看从91年吧到2012年他上来之后呢，20年中间中国确实发展成了世界第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习近平啊狂妄了，他反倒想呢回到苏联的那个道路上，他其实忘了前苏联的前车之鉴。我觉得苏联覆没是给当时中国的各界精英，包括共产党里的精英，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是走不通的。当然他们还没有勇气和没有这种智慧去完整的拥抱西方文明，但是呢他们毕竟知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前苏联那路走不通。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呢，这个人我觉得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对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都不太了解，所以他就当时又想重新回到初心，又想走苏联的道路。
感谢王俊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另据本台法语部的报道，在苏联解体30年后，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仍然对苏联时期感到遗憾。俄罗斯人怀念当时就业的稳定性，对于一个大国的归属感和一个更加团结的社会，但是似乎已经忘记了大清洗、古拉格及当时的经济困难，只保留了对这段历史的理想化的看法。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也没有逃脱对过去的迷恋情结，而将其作为国内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本次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